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生活着是为要敬拜你，
主啊，我们一生活着是为要敬拜你。
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将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
在这个时刻我们将我们的心摆在你面前。
主啊，我们要听的话你向我们来说，
主啊，我们要听的话求你向我们来说，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能够满足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能够满足你的心意。
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接受我们向你表明的爱意，
接受我们向你表明的爱意。
奉主的名祈求，
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
从小到大的过程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很多的老师，
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很多的老师。
在你的记忆当中，哪一位老师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
在你的记忆当中，哪一位老师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
为什么你记得他？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你记得他？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讲少老实话，我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遇上一位好的值得我怀念的老师。
讲老实话，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没有遇过一个好的老师值得我怀念。
我的岳母是一位小学老师，
我的外母是一位小学老师。
我一直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很惊讶的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会有许多的学生结伴来探望他。
每一次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会是有很多学生成群地来探望他。
甚至这些学生已经结了婚成了家，还会来探望他保持联系。
甚至这些学生已经结婚成家了，他们仍然会去看望他保持联系。
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尊师重道，
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尊师重道，
一日为师，一生为父，
一日为师，一生为父。
真正的好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来塑造影响学生。
真正的好老师除了说讲解教导造业之外，还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来到影响他的学生。
所以能够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件幸福的事。
主耶稣是一位好老师，
主耶稣是一位好老师。
有一次他跟门徒，他的门徒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去，
有一次他跟他的门徒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去，
他就问门徒一个问题，
他就问门徒一个问题，
说我是谁，
他说我是谁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当耶稣问说我是谁的时候，
当耶稣问说我是谁，
那是说明学生跟老师之间这种的关系，
是讲明学生和老师之间这种的关系。
他问两种的人，
他问两种的人，
他先问说人说我是谁，
他先问说人，别人说我是谁呢？
那门徒就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许多先知当中的一位。
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很多先知中的其中一位。
这是世界上的人对耶稣的看法，
这些是世界上的人对耶稣的看法。
有人以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有人以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好像施洗约翰收了许多的门徒，
好像施洗约翰收了很多门徒。
收门徒最多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孔老夫子，
三门徒最多的大概是我们中国人的孔老夫子，
他有三千子弟，
他有三千子弟，
但是耶稣只收了十二个门徒，
但是耶稣只收了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
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
他不是一个教育家，
所以他不是一个教育家，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宗教家，
有人以为他是一个宗教家，
好像先知以利亚一样，
好像先知以利亚一样，
以利亚在加密山面对着850位拜巴利的先知，
以利亚在加密山面对800位拜巴力的先知，
他向神祷告，天就降下火来把牛都烧了，
他向上帝祷告，天就降下火来将牛都烧了，
在那一个腐败的世代里，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心都归回归于上帝，
在那个腐败的世代里面，将所有以色列人的心都转回归回上帝，
但是耶稣连祭司长连百姓的心都无法转回，
但是耶稣连祭司长连百姓的心都没办法转回，
最后反倒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反倒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也不是宗教家，
所以耶稣都不是宗教家，
有人认为耶稣是一个道德家，
有人以为耶稣是一个道德家，
好像历史历代那些伟大的先知一样，
好像历世历代那些伟大的先知一样，
不错，耶稣讲的道德是非常的高，
没错，耶稣讲的道德是非常的高，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也转过来让他打，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转过来让右脸都被他打，
可是连他自己最欣赏的门徒彼得也三次说谎不认他，
但是连他最欣赏的门徒彼得也都三次讲大话不认他，
显然没有教育出来有道德的子弟，
显然并没有教育出来有道德的子弟，
所以他也不是道德家，
所以他也都不是一个道德家，
如果说耶稣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道德家，这是对耶稣不完全的认识，
如果说耶稣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道德家，那这个只不过是对耶稣不完全的认识，
所以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耶稣呢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
彼得就率先回答说，你是基督，
彼得就率先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耶稣就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是天上面的父指示你，
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是基督，那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旧约的观点来看，
从旧约的观点来看，
基督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位救主，
基督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救主，
他们称之为弥赛亚，
他们称他为弥赛亚，
就是神所指定所高的那一位，
就是神所指定所高立的那一位，
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自从主前587年亡国以后，他们就一直在等这一位弥赛亚，
其实以色列人自从在主前587年亡国之后，就一直在等这位弥赛亚，
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所以先知以赛亚说，
所以先知以赛亚说，
在那个国度里面，豺狼要与绵羊同居，
他说在那个国度里面，豺狼会同绵羊同居，
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
豹子会同山羊羔同卧，
婴孩可以把他的手按在毒蛇的洞上，
婴孩可以将他的手按在毒蛇的洞上，
他们以为基督来是要建立一个地上太平的天国，
他们以为基督来是要建立一个在地上太平的天国，
但是耶稣基督来没有做君王，
但是耶稣基督来没有做君王，
他也没有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他又没有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
那么基督到底是谁呢，
那基督到底是谁呢，
在新约的观念里，
在新约的观念里面，
我们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
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
他是那位完完全全的神，
他是那一位完完全全的神。
他降世成为人，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他降世成为人，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他为人的罪付出了死的代价。
他为人的罪付出了死的代价。
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
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么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在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
在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他也都是完全的人。
所以他能够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
所以他能够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
他也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担待人的罪，
他也都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担待人的罪。
所以耶稣他自己就宣告，
所以耶稣他自己也都这样宣告。
第八章三十一节，
第八章三十一节说，
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受苦？
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受苦？
难道上帝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吗？
难道上帝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吗？
但是苦难是必要的，
但是苦难是必然的，
因为苦难是胜过罪唯一的途径。
因为苦难是胜过罪唯一的途径。
罪就是苦的根，
罪就是苦的根，
根就是苦就是罪的果，
苦就是罪的果。
我举个例子，
让我举一个例子，
好比我的孙子，
好比我的孙，
他不肯好好吃东西，
他不肯好好吃东西，
所以他坐在那个 high chair 上面，
所以他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
他就把那个 cereal 一盘都倒在地上，
就将一碗的 cereal 倒在地上。
下一张，下一张。那么当这个 cereal 倒地上的时候，
当这个 cereal 都倒在地上，
他要接受惩罚，
他要接受惩罚，
要打他的小手，
要打他的手。
但是打了他小手，还是需要有人把地上的这些 cereal 捡起来。
但是打了他的手之外，仲要有人将我的 cereal 执翻起来。
他不会捡，是要有人代替他捡。
他又不会执，要人来帮他执。
你看这个罪跟苦的一个相连性。
你看看罪和苦那个相连性。
因为罪发脾气而产生的一个动作，就有一个苦在那里。
啊，因为罪发脾气产生一个动作，有苦，苦在当中。
这个苦如果这个犯罪的人不能够做，需要有人代替他做。
那个苦如果犯罪的人不会做，还要别人代替他做。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让耶稣基督到世上来。
因为世界上人造成了许多的苦，没有办法自己解决。
因为世界上面的人造成很多很多的苦，自己没办法解决。
第二，胜过死亡也是必须经过这个受苦难的过程。
第二，胜过死亡也都必须要经过受苦难的过程。
这个年头人越来活得越长的寿数，
这个年头人活得越来越长，寿数越来越长。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活得年纪大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活得年纪大不见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是在痛苦当中过去，
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在痛苦当中过去。
可是这个死亡对基督徒而讲不是结束，
但是死亡对基督徒来讲不是结束，
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复活的事件要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复活的事件会发生，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也唯有借着他这个死亡才不成为我们的结局，
亦都因为藉着佢死亡就唔成为我哋嘅结局。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苦难的意义是要成就对罪的审判，同时也要成就胜过死亡。
所以你知道呢个苦难嘅意义系要藉着对罪嘅审判，同时亦都系藉着佢胜过死亡。
但这一种透过死而生的道理，门徒不懂。
但是这种透过死而生的道理门徒一点都不懂，
他们一听到耶稣要去受死就大大的吃惊，
他们一听到耶稣说要去受死他们大大吃惊。
第八章三三三四节，
第八章三十四节，
耶稣明明的说着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你看刚才彼得才回答了耶稣身份的问题，
你看看刚刚彼得才回答了耶稣身份的问题，
因着他的正确答案似乎他得到了一个荣耀荣誉的地位，
因着他正确的答案好像得到一个很荣誉的地位。
可是他马上就在耶稣的面前摔了一个跟斗，
但是他马上就在耶稣面前翻摔了跌了一个跟斗。
我们注意一下彼得怎么样的劝耶稣，
我们注意一下彼得他是怎样劝耶稣。
首先他拉住耶稣，
首先他拉着耶稣，
这是表明他对耶稣有一定的影响力，
表明他对耶稣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想改变对方的心意，
他想改变耶稣的心意，
用亲近的关系来改变他，
用亲近的关系来改变他。
然后他劝耶稣，
然后他劝耶稣，
劝原来的意思是责备，
劝原来个字的意思是责备。
彼得认为自己更有道理，
彼得以为他自己更有道理，
所以他要阻止耶稣，
所以他要阻止耶稣。
然后他说，这事必不临到你，
所以他说这事必不临到你。
他以为这是耶稣自己的选择，
他以为这些是耶稣自己的选择，
他可以避过这个灾难，
他可以避过这个灾难，
所以他做了一个错误的估计，
所以彼得做了一个错误的估计。
因为他完全没有听见耶稣说死后而生的道理，
因为他完全没有听到耶稣讲的死后而生这样的道理。
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亲人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撒旦的工具。
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帮助亲人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成为撒旦的工具，
因为他们的决定不符合我们自私的意念，
因为他们的决定不符合我们自私的意念。
所以表面上我们说是为着对方而着想，其实我们是干涉对方，为了要不损失自己的利益。
我们表面讲话是为对方的利益着想，其实我们是为了自己而不想干预对方，免得损失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以后想要受洗，
有个年轻人他信主之后想要受洗，
但是他的父母是拜佛的，
但他的父母亲是拜佛的，
他们怕自己的孩子信了主以后没有人去拜他们，他们就变成恶鬼。
他怕他自己的孩子信了主之后以后没有人去拜他，自己成为恶鬼，
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要阻扰这个年轻人信主，
所以他就千方百计要阻挠这个年轻人信主。
我自己奉献做传道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自己奉献做传道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
因为我的父亲都是一个传道人。
但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他们要在奉献的时候父母都反对的，
但是我知道很多传道人在要奉献的时候父母都会反对。
好像我们的方传道他要奉献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极力的反对，
好像我们的方传道当他要奉献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极力反对。
你看撒旦他会用很多表面上的好意来拦阻人，
所以你看看撒旦会用很多表面的好意来到拦阻人，
不见得是不信主的人，
不见得是不信主的人，
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成为他的工具，
就是基督徒有时候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
因为我们做父母做基督徒，我们一听到我们孩子要成为宣教士要奉献自己，我们马上就阻止他们，或者说再等一下你太年轻了。
当我们做父母的听见自己的孩子说要奉献做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马上就阻止，或者是说你太年轻了，等一阵先。
但如果有其他的年轻人要奉献去做宣教士，很好，感谢主，赶快去。
但是如果有别人的年轻人要奉献做宣教士，我就好好，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撒旦他用的方法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所以撒旦他用的方法从表面看上来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但实质上他是违背圣经的真理，
但是实际上是违背了圣经的真理，
而且他是体贴人的意思，
而且是体贴人的意思。
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所以耶稣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没有责备彼得，他是责备撒旦。
他不是责备彼得，但是他是责备撒旦。
因为撒旦站在彼得跟耶稣之间。
因为撒旦站在彼得和耶稣之间。
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让撒旦站在我们与神之间。
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容许了撒旦站在我们和神之间。
然后主耶稣接下去就讲做门徒的意义。
然后主耶稣接下去就讲到做门徒的意义。
第八章第三十四节。
第八章第三十四节。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这里主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
在这里注意，主耶稣是叫众人和门徒都来。
可见得下面的话是不光对门徒说，也是对所有的信徒说。
可见下面的话不单止是对门徒讲，也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
我们常常误解这个门徒的意思。
我们常常误解这个门徒的意思。
我们以为门徒就是指着耶稣十二个使徒。
我们以为门徒就是指着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
但是耶稣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着所有立志要相信跟随他的人。
但是耶稣这里的意思很明显的是指着所有立志要跟从他的人。
然后他说做这个门徒的代价。
然后他讲到作门徒的代价。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
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好吗？
我们同声来读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
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圣经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当中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句说话。
如果你我不明白这句话，不去实践这句话，我们做基督徒毫无意义的。
如果你我不明白这句说话，不去实行这句说话，那成为做基督徒是毫无意义的。
那还不如去做孔子的学生，还不如去做苏格拉底的弟子。
还不如去做孔子的学生，或者做苏格拉底的弟子。
主耶稣对门徒有三个要求。
主耶稣对门徒有三个要求。
第一，他说要舍己。
第一，他说要舍己。
舍己的意思就是否定了自己。
舍己的意思就是否定了自己，
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人生下来都是自私的，
我们人生下来都是自私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们甚至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因此我们自我的形象都是扭曲的，
因此我们自我的形象都是扭曲的。
在比我们差的人当中我们骄傲，
在比我们差的人当中我们会骄傲。
在比我们好的人当中我们自卑，
比那些在那些好比我们好的人当中我们又会自卑。
有些基督徒看别人会说方言，自己不会说就很自卑。
有些基督徒看别人会说方言，自己不会说就会很自卑。
回过头来又责备那些说方言的人不对，又很骄傲。
回过头来又说讲那些说方言的人不对，结果自己又很骄傲。
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以自己为中心的话，他对自我的形象是扭曲的。
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形象是扭曲的。
什么事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我。
什么事情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我我。
主耶稣说你要舍己。
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舍己。
那意思就是说你开始要学习以不以自己为你的中心。
意思就是说你开始要学习不以自己为你的中心。
换句话说，你要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
换句话说，你要从主耶稣的角度去看你的人生。
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
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
小孩子从小长大，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
小孩子从小到大，他们有没有正确的自我形象，我们都觉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能够从神的角度来认识自己，这是正确的自我形象。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能够从神的角度去认识自己，他能够从神的角度认识他，这个是最正确的自我形象。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讲你，怎么认为你，神怎么认为你最重要。
不理别人怎样讲你，认为你，但是神怎样看你是最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 Amish people， 就是这一些阿米什人住在我们当中。
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些 Amish 的人，他住在我们当中。
你会不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你会不会发觉有一个特点？
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这个服饰跟我们很不一样。
他们的穿着服饰跟我们很不一样。
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因为他们穿着跟服饰的不一样而觉得他们有什么尴尬。
但是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因为服装服饰不一样会觉得尴尬。
因为至少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至少他们对这件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就是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的讲他们。
他不在乎别人怎样讲他。
而他们在乎是神怎么样子讲他们。
他在乎的就是神怎样看他们。
他们的一个领袖叫做 Manuel Simon。
他们当中有一个领袖叫做 Manuel Simon。
他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除非他是跟从基督去生活的去行的。
他说每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基督，除非他是跟从基督去生活去行。
换句话说，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基督为中心才是舍己。
换句话说，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基督为中心才是舍己。
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世界，
从神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世界。
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第二件事，主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谈到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这是一个受苦的记号。
讲到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是一个受苦的记号。
所以背十字架，我们都多半是说以为是为主受苦。
所以讲到话背十字架，我们多半个人都以为话是为主受苦。
好比有的妻子因为丈夫的脾气不好，常常挨骂。
好比话有啲妻子因为丈夫的脾气不好，常常被骂。
妻子就唉声叹气，唉，我又在背十字架了。
做妻子又唉声叹气，我又在度背十字架。
其实这不叫背十字架，这是叫做自讨苦吃。
其实这个不是背十字架，这个叫做自讨苦吃。
因为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人？
是吧，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这样的人？
十字架不是指的受苦。
所以十字架不是说受这样受苦。
我们要了解十字架的意思，原来是用来对付罪犯的。
你要了解十字架原来的意思是用来对付罪犯。
在罗马，犯人受十字架的刑只有两种的原因。
在罗马帝国里面，犯人要接受十字架的刑罚只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杀人的强盗。
一个是杀人的强盗。
一个是背叛罗马政府的人。
一个第二是背叛罗马政府的人。
所以这个犯人被判了十字架刑罚之后，先把他鞭打一阵。
所以这个犯人被判了十字架的刑罚之后，先去将他鞭打一阵，
然后由这个犯人背着这个十字架去行刑的地方，
然后这个犯人自己会背着那个十字架去到行刑的地方。
那个目的是要给众人看见这一个犯人是该死的，
他目的是要给众人都看到这个犯人是该死的，
警告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罪，
警告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罪。
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是，十字架的意思是公开的陈列自己的死刑。
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是公开地陈列自己的死刑。
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门徒背自己的十字架呢？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背自己的十字架呢？
他是要求他的门徒能够陈列自己，这个老我是需要定死的。
他是要求门徒去陈列他自己，知道他的老我是需要钉死的。
我们这个旧的人的性情，我们的罪的行为都应当钉死的。
我们这个旧的人的性情，我们罪的行为都是应该被致死的。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不怕陈列自己错误跟失败跟罪恶的人。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不怕陈列自己失败罪恶的人。
但这个世界的观念刚好相反。
但是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刚好相反的。
人犯了罪以后觉得越隐藏就越安全，
人犯了罪之后觉得越隐藏就越安全。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筑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筑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
好像我表现得很坚强，我表现得很高尚，就会没有错。
好像说我表现得很坚强很高尚，那我就是没错了。
所以从小孩子就学了这一种错误的观念，
所以从小孩子就会学了这些错误的观念。
他们也是想掩饰自己才有安全，
他们都想是掩饰自己才有安全。
其实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建筑在我不会错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我不怕错的基础上。
所以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建筑在我不会错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我不怕错这样的基础上。
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意思是说我不怕面对自己的错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我不怕面对自己的错误，
因为我可以把那个错误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将这个错误钉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我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神的赦免之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
唯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得着神的赦免，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这种的安全感是基于神肯赦免我，那才是可靠的。
这一种的安全感是基于神他肯赦免我，那是完全可靠的。
前一阵子我们因为青少年周五的这个聚会的安排，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很大的一些的摩擦。
前一阵子因为我们青少年聚会的安排，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很大的摩擦。
弟兄姐妹们之间的那一种冲突，不是面对面话语的冲突。
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冲突不是面对面话语的冲突，
很多是本堂的弟兄姐妹跟新堂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心理上的冲突。
很多是本堂的弟兄姊妹和新堂的弟兄姊妹在心理上面的冲突。
因此有一些人在背后就说了一些定罪的话，
因此有人在背后就讲到一些定罪的说话。
其实这些话多半都是加油添醋，都是猜测对方心里的一种观念。
很多时候这些话都是凭一个猜测对方的观念而来。
但是感谢主，在过去六次的周三的祷告会里面，
但是感谢主，在过去六次礼拜三的祷告会里面，
圣灵感动我们大家都做了许多认罪的祷告。
圣灵感动我们大家都做了很多认罪的祷告。
你看大家在做什么，
你看大家在做什么，
大家在学习怎么背自己的十字架，
大家在学习怎样去背自己的十字架。
因为如果我们的罪不对付，这一些的罪会继续的犯言。
因为如果我们的罪不对付，这些的罪会继续的犯言。
我们这个旧的人不被钉死，他会跳出来，会继续的伤害我们彼此。
这个旧的人如果不至于死，他会继续跳出来，会伤害彼此伤害。
主耶稣说，你只要一次背起你的十字架就可以了。
主耶稣是不是说你只要一次背起你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就可以呢？是不是这样啊？
他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不是这样，主耶稣说你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原来陈列自己的死亡是天天我们都要做的事。
原来陈列自己的死亡是我们天天都要做的事。
但你不要怕，这是一件难过的事情。
你不用怕，这个是一件难过的事。
也许你把自己真诚内心一些罪陈列出来，刚开始是难过的。
也或许我们头一次将自己身心内心真正的罪陈明在神的面前，第一次是难过的。
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
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
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去胜过罪的试探。
但是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去胜过罪的试探。
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对我说，
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这么说，
他说他经常在网络上就受到这些色情东西的诱惑，怎么办？
他经常在网络上面受到一些色情的资讯的影响引诱，怎样办？
我跟他说，我说你不必躲避这件事情。
我说你不必躲避这件事，
你要把这件事情陈列在你家人在你朋友的面前，
你要将这件事陈列在你家人在你朋友的面前，
让他们一起来帮助你，
让他们一起来帮助你。
以后我再遇到他的时候，
以后我再遇到他的时候，
我说最近情况怎么样，
最近情况怎么样，
他说感谢主有人为我祷告情况就改善了，
他说感谢主有人为我祷告情况就改善。
这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个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主耶稣说要来跟从我，
然后第三点主耶稣说来跟从我。
今天的教会信徒很多门徒太少，
今天的教会信徒很多但是门徒太少，
因为大家只喜欢做一个观众，
因为大家只喜欢做一个观众，
没有人愿意上去做演员，
没人愿意上去做演员。
保罗他说我成了一台戏要演给世人与天使观看，
保罗说我成了一台戏要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主耶稣他自己走到这个舞台上，
主耶稣他自己都走到这个舞台上，
你愿不愿意跟上去呢，
你愿不愿意跟上去呢？
来跟从主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来跟从主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事，
以他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
以他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主耶稣说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主耶稣说大的要服侍小的，
做主人的先要做仆人，
做主人的先要做仆人。
他怎么样给门徒洗脚我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他怎样为门徒洗脚我们应当彼此洗脚。
因为他说凡我所做的事情我信我的人也要做，
因为他说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都要做。
所以他既然是我们的主他做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做，
既然他是我们的主他做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做。
所以跟从他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去做，
所以跟从他就是按照他所做的去做。
主耶稣说人要来跟从我就必须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要认识生命的价值，
因为我们要认识生命的价值。
第八章第三十五节，
第八章第三十五节，
因为比要救要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伤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讲到生命有两等的生命，
这里讲到生命有两等的生命，
一个是短暂的生命指的我们肉体，
一个是短暂的生命指着我们的肉体，
还有一种生命他说是灵魂，
还有一种生命说是灵魂，
那是永远不死的，
那是永远不死的。
而且灵魂将来有不同的去处，
而且灵魂将来有不同的去处。
他说如果你要保全你肉体的生命那你可能会失去你的灵魂，
他说如果你要保存你肉体的生命你可能会失去你的灵魂，
可是你为主而失去你肉体的生命你却保全了你的灵魂，
你为主失去你肉体的生命却保存了你的灵魂。
有些东西不用就会失去的，
有些东西不用就会失去，
越用就越增加，
越用就越增加。
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是这样呢？
越用就越多，越不用就没有了，是吗？
越用就越多，越不用就越没了，是什么
啊？你的脑筋嘛，你不动脑筋越来就越没有脑筋了，
如果你不动脑筋越你不用它越来就没脑筋，
你的记忆嘛，你的思考力嘛，
你的思考力你的记忆越不用。
有些东西你越给就越多，你越保留就越少，
有些你越给别人你就越多，越保留就越少。
好像你的爱心你的怜悯你的同情，
好像你的爱心你的怜悯你的同情。
我讲的这些东西你发现到都跟灵魂有关，
你发觉到这些东西都跟灵魂有关。
如果你一个人只想抓得住这些暂时的东西你最后会失去那永远的东西，
如果你只是想抓住一些暂时的东西最后你会失去了永远的东西。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我可以对我们当中说过五十五岁的人说句话。
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我可以对我们当中过了五十五岁的人讲一句话。
你现在是在下半场的下半部。
你是人生下半场的下半部。
你还能够再赢回这一场输去的仗吗？
你仲能够去赢回呢？赢回赢翻呢一场失去嘅仗吗？
你最多不过是保留你所有的，
最多不过系保留你所有。
就是你拼命的在工作，怎么样再努力，你把身体弄坏了又怎么样？
就系你拼命咁工作，将身体弄坏咗，咁结果又点样？
你把家庭的关系拆毁了又怎么样？
你将家庭嘅关系拆坏咗，咁又点？
孩子都离开你的家了，
孩子都离开你屋企啦。
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的老伴，
最后留下来的是你的老伴。
所以怎么样子跟你的老伴好好痛痛快快的生活，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怎样好好跟你的老伴痛痛快快的生活，比其他的事更重要。
不要把这世界上那一些东西都想带在身上，那些都太重了。
不要将世界上面很多东西都想带在身上，那些都太重了。
不要等到你到了一个时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千祈唔好到咗一个时刻，耶稣话我唔认识你。
你得到了这个世界，却一点都带不过去。
你得着呢个世界，但系一啲都带唔走。
特勒马兹啊 ，Telemachus 是一个第四世纪的一位修道士。
Telemachus 佢系第四世纪一位修道士。
他住在沙漠当中的修道院。
佢住喺沙漠当中嘅修道院。
有一天，神对他说。
有一日神对他这样
说，他说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益处呢？
你这样的生活，神说有什么益处？
所以他就起身，他就到罗马城去，
他就 起行去到罗马城，
他要看看在那里他能够为神做什么，
他要看看在那里他能够为神做什么。
他就看到在罗马的竞技场有八万多的人塞在那里面，
他就看见在罗马的竞技场有八万多的人。
那些人在看什么呢？看这些罗马他们把战俘拉来，然后让他们互相斗，斗到死为止。
看见罗马人将一些战俘在个斗兽场上面，让他们彼此在那斗，斗到死为止。
那时候基督教已经变成罗马的国教，所以没有在逼迫基督徒的事。
那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并没有逼迫基督徒的事。
但是为了追求刺激，他们把这些俘虏放在竞技场来互相的斗。
但是为了追求刺激，他们将这些战俘放在战斗场那里彼此去斗。
特勒马兹他就跳到这个竞技场，这两个相斗的斗角士之间。
Carlos Marcus 他就将自己跳入去那个斗技场那里，站在两个先子之间。
他说你们不可以再这样斗了，
你们不可以再这样斗。
群众在那里大声的喧哗，
群众在那里大声喧哗。
然后指挥官下令把他刺死，
然后指挥官下令要将他刺死。
等到大家看清楚他是谁，
等到大家看清楚到底他是哪个，
明白了他的动机之后，
明白了他的动机之后，
才后悔，
甚至后悔。
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元404年，罗马的皇帝就下令取消这种残酷的娱乐。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公元404年，罗马的政府就下令取消这种非常残酷的娱乐。
他可以在沙漠中的修道院里平平凡凡的安安静静度过一生。
他可以本来可以在沙漠的修道院度平平安安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
但是神对他说，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神对他说，你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他就走到人群当中，
所以他就走到人群当中，
最后赔上了自己的命，
最后赔上了自己的命。
可是他却拯救了更多的人的性命，
但是他却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你一生你要怎么样的过呢？
请问你一生你要怎样度过？
你就是自私的为自己而活吗？
你就是自私地为自己而活吗？
还是你愿意为主，跟随主，走到人群当中去点燃自己呢？
亦或是你愿意为主，跟从主，走到人群当中去点燃自己？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招，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招。
每一个灵魂得救都是要靠你我去拯救的，
每一个灵魂得救都要靠你我去拯救。
我们愿不愿意去呢？
我们愿不愿意去呢？
马可福音第8章38节，
马可福音第8章38节，
凡在这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是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这是一个可耻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可耻的世代。
人们为着利益牺牲自己的名誉，
人可以为着利益牺牲自己的名誉，
又为着名誉而牺牲了原则，
又可以为着名誉牺牲原则，
又为了争原则而牺牲了信仰，
亦可以为着争原则而牺牲信仰，
最后为了今生而牺牲了永生，
最后是为了今生牺牲了永生。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交账，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交账，
他要看在我们身上施予了多少的恩典，而我们又用这些恩典去结了多少的果子。
他要看看我们身上接受了多少的恩典，而我们又用了多少恩典去结出果子来呢？
那时候再后悔就太迟了，
如果到那时才后悔就会太迟。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经过苦难而胜过罪恶跟死亡，
他经过苦难而胜过罪恶和死亡。
我们不要因为自私而去拦阻人侍奉神，
我们不要因为自私而去拦阻人侍奉神。
做主的门徒，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主啊，今天早晨你再一次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
你说来跟从我，
你说来跟从我，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啊，对于这样的呼召我们怎么样的反应呢？
主啊，对这个呼召我们怎样反应呢？
我们是还过一个自私的生活呢？
我们是还要过一个自私的生活呢？
还是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向人群？
你说是我们愿意跟着你一同走向人群。
主要帮助我们再继续的思考你对我们的呼召，
主要帮助我们继续去思考你对我们的呼召，
看看在我们有限的余生里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看看我们有限的余生里面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
请你向我们说话，
求你向我们讲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